我们接着看这章更短的一篇八节圣经，39章。这章的题目是经试验大失败，继续讲经不起考验。经过试验以后他怎么样呢？他大大的失败。这个失败是怎么失败？请大家看一下历代下32章。历代之下32章。在第31节。那我们一起念一下，就这一节，31节一起念。
唯有一件事，就是巴比伦王派遣使者来见西西家，访问国中所遣的仪式。这件事神离开他，要试验他，好知道他心内如何。
那么前面呢，大家也看一下前面第24节。24节，大家听我读啊。24节开始，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所以在历代下也同样讲这一件事情，病得要死就找个牛啊，就快应允他，赐他一个兆头。25节，大家念，
西西家却没有让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，因他心里骄傲，所以愤怒领导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。
以后呢，就是因为他后来还很谦卑，所以神有恩典引导他。27节以后呢，就讲到西西家病好以后，当然有尊荣之才，各方面有建造，收藏各样的丰富啊，宝物啊，这个畜牧业呀，又是农业方面，又是军器啊，建立城邑，还有许多的许多的财产。许多财产，而且他也把这个耶路撒冷建造的好，就是他塞住水泉，意思说他做了很多防卫的工作，一切都横通，横通横通，下面考验来到，你就不横通了。所以尽都横通，就是30节末了啊。他所行的是尽都横通，横通的时候你要小心，当你一切都横通，一切顺利的时候你要小心。上帝要试验西西家，什么叫试验呢？要经过考试。所以你我的爱主啊，你到底爱主？哎呀，我最近很爱主啊。上帝说我考过，你是不是真爱主？你小孩子说我功课很好啊，老师夸奖你，考一考，考这一考试就及格了。所以西西家就是这样，一考不及格，先试验他，而且先离开他。离开的什么意思？先躲得远远的来看看你。这小孩子大概不在，他就3天了，实际呢躲着一边去看你，看你怎么样，试验他，好知道你心内如何。所以我们这个人的存心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39章，就是神对西西家的试验。试验的结果是什么？当时是大失败，而且不但大失败，而且怎么样，给子孙后代都留下后患，就这么厉害。我们现在看一下1节2节，向敌使者显露夸耀。1节2节，就是巴比伦的使臣来到。1节2节，那是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，这个是很威风的，这个是一个王子，巴比伦的王，你不要忘记，这是仇敌来访问你，仇敌来向你献好，那你应该怎么防备？你是应该接受还是应该不接受？这就是个考验。一听说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又送礼物来，派遣使者来的，好吗？巴比伦王的王子的书信还有礼物，那一定是非常贵重的礼物，非常的很特别的礼物送来。西西家呢，那简直是受宠若惊啊，哎呀，这个巴比伦王王子送礼物来了，所以他是高兴的不得了，他喜欢见使者，喜欢，这个喜欢你是什么意思？好虚荣，这喜欢什么意思？这喜欢就是喜形于色，洋洋 我到底是了不起，你看这个尊贵的王子都派遣使者来看我，所以他非常高兴，最高兴就叫做得意忘形，得意忘形。他就把自己宝库里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器、军事机密啊，武器当中的军器，一个国家军事机密能不能给人看呢？他样样给人看，好大方啊！这西家好大方，什么都给人看，并把所有的财宝，他家中的、全国之内的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人看。这就两节圣经，我们看西家已经失败了。我一生事我要歌颂神，现在他在歌颂谁呀、啊？他在歌颂他自己。我要歌颂神，也就是传扬谁？他传谁了？他传他自己。我好了不起，你看我多么丰富，我多么的强盛，我多么了不起，我样样都有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这什么东西都给人看，夸耀自己，显露自己。这真言告诉我们，愚昧人呢就显扬愚昧，只有智慧人、通达人才隐藏，他这个会隐藏自己，来显露自己，没有一样不给人看。你说他为什么给人看？我们先说说为什么发我们的使者来，他使者来他有目的，他来了干什么？他就要来试探你的机密，他来了有目的，他要看看你的国家到底怎么个成长法。他要来什么呀？他的目的将要吞噬你，他也是仇敌。那这两天甚至我们看见基辛家什么认敌为友，没有根据，可以说引狼入室吧，把强盗接到家里来了，你好你好你好，跟家称兄道弟，喜欢亲切，把人带入上宾。其实他是仇敌，他都没有防备，所以太蒙恩了就不警醒了，太蒙恩了就放松了。还有一点，他把这些东西都当作他自己所有的。其实这一切都不是谁的，大家说是谁的？神给他的，哪样不是神给你？如果神不给你生命，不给你健康，不给你聪明，不给你智慧，你能制造什么？你能建造什么？你有什么事业？你有什么本事？样样都是神给的，但是他忘恩负义，不知感恩，徒受神恩，忘记神恩，而且前面自己的诗歌也忘记了，自己说我一生一世，这转眼之间就忘记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，三节到七节，先知责问和预言，这预言就是宣告非常的审判，先知责问和预言，这就是三节到第七节。我们看，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底家，以赛亚不客气，以赛亚是神的先知，以赛亚一看这个光景就是不好了，问来先知来责问他，问西底家说，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？他说什么很要紧，一定说很多奉承的话。哎，我来参观看看你们国家，先说一些个漂亮的话、奉承的话，你们这么强盛啊！哎呀，我们来学习学习啊，我们来参观参观呢、啊。好了，这个心理家，这一下子难以说他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正中计。哎，说些什么？第二，他是从哪里来见你？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从巴比伦来，从仇敌的地方来，从哪里来见你？心理家怎么回答？怎么看？心理家说：“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呀，远方的客人呐、啊，这巴比伦那、啊、个大国呀。”来见我，西家现在还是没有苏醒。你再要说什么？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先问他说什么，然后他看见什么？这是可见的。他一说，你就是马上就把门打开，你来看吧，来看吧。所以你这样就知道了，就是问看什么？西家怎么说？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。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说这话的时候还好得意呀、啊。他没有一点点痛悔之心，他觉得好得意，我没一样不给他看，一定想那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这什么关系啊？一个不知谨慎的人，一个不知不认识自己人，他以为他犯了罪就觉得没有关系，这什么关系啊？我都给他看了。这是第四节，以赛亚这先知这个问以赛亚，以赛亚的回答。接着我 现在好好听，你本来就是没有听，你根本没有受教，神叫你死里复活，叫你大病得医，你就这个态度。你现在要听，听什么？听下面神的宣告，听这个预言。今天就说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比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包括你自己家里的和你列祖积蓄整个国家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不是宣告吗？因着你这么样的显露，大大的显露，结果呢，导致国家亡国被掳。所以我们想想，我们一点的罪没有关系，你这个罪能够铸成大祸，铸成大祸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显露多少，你就被掳多少。我们灵的也是这样，你显露多少，你就被掳多少，结果都夺，都被仇敌夺去。他看见了，他就想要，他没一样不给，啊，没一样他不要的，啊，所以显露多少就被掳多少，没有一样，啊，不被掳的都被掳去，并且现在还接着预言，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你这王子，啊，你的儿子们，其中也有被掳去的。在巴比伦王宫里头受屈辱，做太监，做太监是受屈辱，有些做太监不是自己甘心的，没办法，你被掳了，那你做太监就是叫你被阉割，那以后没有子孙，你说多屈辱。为什么？用你积蓄下，你不战惊恐惧，所以人借着以赛亚说，你要听万军这些话，就说明你一直都没有听，你没有战惊的听力。所以当我们病好以后，当我们得了痊愈以后，当我们经过灾难，主救了我们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，怎么回报神？可不要像基督家这样，这样叫做轻慢神，这样叫做不战兢的来遵守主的命令，结果就导致到什么，给子孙后代的留下后患。这不是吗？这日子将到，就你的时代还没有见到，但是呢，等到你子孙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就是他的自己亲生的众子当中都有被掳去的。所以继续这样，自己所造成的这个祸患。最后一点，大家看一下，继续这样，听了先知以赛亚这么严厉的这个神的宣告和先知的预言以后，你看他怎么样的反应。大家念一下这点，我们一起念。继续这样，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正好，因为在这些年人中，必有太太子都哭的情况。基西家不再哭，基西家苟且偷生，基西家不知痛悔，基西家无所谓，反正我活得还挺好，这十五年我就且活着，十五年呢，我且活着这十五年，我好好的享受吧，管他子孙后代如何，他叫不顾子孙后代。他说什么呀？你这么正好，神这样的严厉的责备他，他说是正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在我的年日，他就以我为中心，他不顾别人，他不顾子孙后代。我的年日必有太平和稳固，那没事，我的年日平安，不自私，多么的，不值得痛悔。所以说，七七下。我们从这两张圣经可以看到，他叫不受神的恩典，没有按着神的恩来报答神。所以刚才我们念了两处圣经，就可以看到没有照着神的恩来回报神，而且在神考验他的时候，他大大的失败。所以神试验他，看他心内如何。所以西西家一颗心，并不像他所做的诗歌那样，我要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。他早就离开神的殿了。他早就为自己而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蒙了恩以后，我们到底为谁而活？我们应该怎么样活着？应该怎么样为主做见证？我们要作诗赞美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要见证神，要告诉子孙后代，要告诉周围的人，主怎么救了我，我怎样感恩，怎样称颂神。所以现在我们最后接着我们读两处圣经。第一，我们读一处就是诗篇116篇。我们大家彼此勉励。我们到这里为止，就是西西家的事情我们读完了。我们从西西家的事，有蒙恩的地方，有好的地方，在苦难中，所以人常常讲苦难中容易抓住神，等到恩典， 等到平安了，等到享受了，等到大病好了，他就能放松自己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诗篇116篇第八节，还有12、13这三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你应该作为我们每个人应该啊、应该如此来感恩。我们一起念：
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；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；救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
再者，
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
就是我们一生一世要报答这个恩典，知恩感恩。西西家不要说报恩了，连知恩感恩的心都没有，马上就把上帝往一边去。我的丰富，我的财宝，我的金器，我的宝物，这些都是我的，给人看看。其实你一看就等于丢了，你等于一切都丢了，你等于白白送给仇敌。我们再看新约有一个地方，耶稣怎么劝勉一个病好了的人，耶稣怎么劝勉他？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八章，第38节和39节，这个人是谁？是哥拉森那里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他得到的医治。耶稣不是吗？把那个群鬼从他身上赶出去，这个鬼就进入了猪群了，牺牲了2000只猪救了这么一个灵魂。耶稣啊，过海专门为了救这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鬼就离开他，他就蒙了恩典。我们大家念一下38、39两节。
鬼所离开的人恳求耶稣存在，耶稣就打发他回去，说你回家去，
回家去传说
神为你做了何等大事。他就去满城里传讲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
这就叫做知恩感恩，传恩报恩。别忘记主的恩典。这个人倒挺好，他最好了。耶稣啊，你在哪里，我在哪里。他愿意一辈子跟着耶稣，我要和你，我恳求我要和你同在。这个心也不错。但耶稣说，我不要你跟我老在一起，我要你是什么？回去，回到家里去。你家里人都不信主，回到家里去，传说什么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所以可见的，我们今天传扬主太要紧，歌颂主就是为了传扬主，报答神的恩典。他就回去，回去在哪里？满城来传，大家走到这里，走到那里，亲戚朋友、同学、同事、街坊邻居，认得的不认得的都要传，就回去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事。我想这个就是实际的感恩称颂的一个行动，感恩的行动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在乎嘴巴说，我们要真的从心里要感恩。你我们的一生啊，不管你活了几十年，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实在都数算不尽。每个人我们要说起来一定都说不完，说不完的恩典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都有个感恩的心，不要忘记主的恩典，一生一世都不能忘记。不要像西西家，西西家最后就失败，所以最后生了个儿子是马拿西。马拿西圣经说，马拿西的罪是永远不能得赦免，太坏。马拿西给犹大家、给神的界造成非常坏恶的影响，拜偶像，拜天上的万象。所以我们不要效仿西西家的失败，让我们真正有一个主恩感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重新祷告。